啊，弟兄姐妹平安。那感谢主，再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学习他的话语。那么在上次的讲道中呢，我和弟兄姐妹分享了因信住在基督里啊，这个重要，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到这个讲道系列的第五个主题，就是以信为本的途径。那我想要用这个主题呢，和弟兄姐妹来继续深入的探讨信心在我们信仰的生命中所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啊，来到你的话语面前，天父，我们就求你啊，来开启我们的心，能够有聆听的耳。主啊，有敞开的心，能够知道你话语的精妙，主啊，以及你话语的能力。天父，我们今天特别求你将那样一个在成圣道路上面这样一个信心的秘诀来向我们开启，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真的知道之后，主啊，我们能够在生活中能够应用出来，来行出来。主啊，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的生命。主啊，能够住在基督里。来结出美好的果子，以至于你的名能够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在过去9个月当中呢，我们教会将这个整本罗马书这本非常重要，但却是很难读懂的这本书卷呢，完全的查考过一遍，是吗？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为彼此哈，我们来鼓鼓掌，好不好？来，一起鼓鼓掌，这样这样，很棒哈，这样。好，那么现在呢，我来考考大家，你们认为呢，罗马书所讲到的这个最核心的主题是什么呢？什么？其实都对哈，但是事实上这是送分题了哈，答案是。福音啊，很简单，就是福音哈，这是最核心的主题。下一题，那么罗马书第1章到第8章所阐述的福音包括哪3个部分呢？什么？对，我好像听到弟兄姐妹答对了哈。其实呢，这题也不难啊，其实就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以及将来会有的因信得荣耀。那这也是耶稣救赎的3个重要的层面，而我们看到说，要得到这3个层面的救赎果效，只有一个途径是什么？信啊，只有救赎果效，只有一个信。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1章7节，他开宗明义的就指出说，这个福音是本于信，以至于信，from faith to faith。也就是说，我们所接受这个福音信仰呢，是一个完完全全。以信为本的信仰，不只是我们借着信入门，也是我们是借着信来成全。因此呢，保罗才会在加拉太书3章7节当中，他郑重的来宣告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而，现在问题来了，保罗看到加拉太的信徒。在因信称义之后不久，就很快的离开这个以信为本的这个途径，而在成圣的道路上面走上了歧途。那这个歧途呢，也是我们基督徒在走成圣道路的时候非常容易掉进的一个属灵的陷阱，以至于我们虽然信主多年，却仍然常常被罪所胜，生命无法成长，仍然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呢，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到3节当中呢，直问加拉太的信徒的那段非常严厉的话，其实同时也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告诫。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只想问你们这一点：你们接受的圣灵是靠着行律法，还是因信所听见的福音呢？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开始，现在还要靠肉体成全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 啊，首先先质问他们说，我只想问你们这一点啊，你们接受圣灵是靠着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信所听见的福音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就是在问说，哎，你们信主的时候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因行律法称义呢？对，其实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个标准答案，是不是就是因信称义？但是为什么保罗要问这个这么基本的问题呢？因为保罗要用这个很明显的问题来指出加拉太人的无知。所以呢，保罗继续接着问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开始，现在还要靠着肉体成全吗？这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们既然已经凭着信心倚靠圣灵进入了那个得救的门，为什么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却离开了这个以信为本的途径，而却又走上了那个想要倚靠肉体来行律法的这个歧途呢？这让我们看到，若是我们离开了这个以信为本的途径，而以行律法为本的途径来代替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在倚靠圣灵，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乃是依靠肉体这个错误的能力来源来成圣了。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也是你和我的光景呢？我们很清楚，在因信称义的事情上面，我们完全不能做什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信靠啊，用信心来接受耶稣的救恩，这个没有问题，我们都已经入了门。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走成圣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似乎就与信心脱了节，脱了节。虽然我们也讲信心，但是大部分都是强调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要如何以信心来倚靠神，来度过难关。例如什么呢？例如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相信神的带领。我们生重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信靠神来医治。要找配偶的时候呢，需要信任神的安排，是不是？但是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有关于你如何胜过罪来活出圣洁的这些许多的挑战，包括什么呢？包括当我们因为没有受到人家的尊重而心里产生愤怒，或者是被人家伤害到的时候，我们想要报复，或者因为我们比不上别人而心生记恨，或者是因为我们受到财力的诱惑而生发那个里面贪婪的心，这种内心的罪，以至于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冲突啊，还有关系的破裂。那么对于这种罪，我们要如何来应对呢？我们要如何来应对呢？一般我们所听到的教导，就是会举出许多相关的经文啊，例如，我们可以来一起念哈，例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不要贪图虚浮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你知道吗？这些都是神非常非常宝贵的话语跟诫命，是要让我们知道说神对我们圣洁的要求。然而，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往往立即会面临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经历到的那种尴尬的处境，是什么呢？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啊！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知道神的诫命，但却行不出来啊！我们虽然知道神的诫命，却行不出来。然后呢，时候久了以后，我们就习以为常了。认为说啊，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我们肉体却软弱了啊！这句话就好像一个正常基督徒的一个应有的常态一样，而我们不会再去问我们应当如何才能够真正行出神的诫命来。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听了那么多的讲道，查了那么多的圣经，然而我们的生命却仍然有许多罪的缠绕。灵命也没有办法啊，很难达到一个成熟的地步。那么造成这个困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把因信成圣，因信成圣这个真理中的这个因信这个关键的钥匙给忽略掉了。因信这个关键的钥匙给忽略掉了。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想要问大家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认为旧约的以色列人能够遵守神的律法吗？你们认为呢？不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他们不但不能遵守，反而是因为常常的悖逆而一再的惹神发怒，是吗？但事实上，你知道吗？旧约的律法大部分都大多是规范我们人外在的行为，但是呢，新约的诫命却往往是规范我们人里面内在的动机。所以呢，新约的诫命是一个更难达到的一个标准，是吗？那么我们要问，如果以色列人他连旧约的律法都没有办法遵守，那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是凭什么能够来行出新约的诫命呢？凭什么呢？我想我们一般听到的一个标准答案哈，就是啊，因为我们新约基督徒哈有什么圣灵的内住，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新约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这是没有错的啊，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神在以西结书36:27清楚的说到啊，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呢，神赐下圣灵的目的就是要让使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这没有问题。但现在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包括我自己，我们这些已经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但却仍然常常陷入这种我们知道神的诫命但却行不出来的这种困境呢？是不是这也是我们的里面的挣扎，不是吗？是否其中有个很关键的秘诀是我们所忽略掉而不知道的呢？那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读哈，一起读加太书3:22-26哈这段经文。那我先说一下哈，这段经文哈，在这个新译本哈的翻译哈，那个翻译成信的道理哈的这个词呢，在原文圣经中只有信这个字，只有信这个字。所以我把这个接下来的这段经文呢，就稍微照着原文改变了一下，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但圣经把所有人都圈在罪中，好把那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赐给相信的人。但信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在律法下被囚禁，被围困，直到那要来的信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成了我们启蒙教师，由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但信既然来到，我们就不在启蒙教师之下，你们因着信就如理就做了神的儿子。我们看到哈，这段经文里面你们发觉这段经文里面一再提到两个关键字，一再提到两个关键字，哪两个关键字呢？一个是律法 law， 但另外一个是什么？信 faith， 并且呢，这段经文将旧约的律法跟新约的信做了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那在这里，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神不是早已知道说我们这些有罪性的人，早已知道我们人是有罪性的，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神的律法吗？那既然是这样的话，神为什么还要颁布旧约律法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事实上，这段经文来指出了那个律法的功用。这个律法的功用乃是要将以色列人暂时的圈在一个严厉的律法底下，很严厉的律法的管束底下。为什么？为了遏制他们犯罪。为了遏制他们犯罪，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那个将来要来的信显明出来。将来要来的信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重要的启示回答了我们刚才的问题，让我们看到新约的基督徒 他之所以能够行出神的诫命来的一个重要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就是信，就是信。那么因为信是唯一能够使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耶稣的救赎，并使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借着那个，因为这个信呢，是唯一能够使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耶稣的救赎，并使我们能够在住在基督里，能够借着我们内住的圣灵来活出神的诫命的一个唯一的途径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基督徒离开了以信为本的这个道路，又回到以行律法为本的那个老路上的话，这个旧约中以行律法为本的这个老路的话，那我们注定是要什么？惨败而归，是吗？惨败而归。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教会当中都非常的强调基督徒必须遵守神的话语，要行出神的诫命，是吗？这个是非常正确，这是绝对正确，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教导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而没有强调说我们应当如何才能真正行出神的话语的话，那么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错误的印象。什么错误的印象呢？就是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来遵守神的诫命，才能够成为圣洁，结出美好生命的果子来。是不是？是不是？诫命来说，你要这样子啊，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 ，OK， 我们要自己起来啊，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行这个神的律法。可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却明确的宣告说，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很熟悉的经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们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好果子的唯一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住在基督里，是吗？而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的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借着信。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行出神的话语，能够完全是因为我们因信住在基督里，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在基督里的新人的样式，让基督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自然的流露出来。是因为我们能够行出那神的话语，是因为我们活出我们的新人来，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出神的话语。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在亚当里的旧人，我们在亚当里的旧人是不可能行出神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旧人的本性是罪性，而本质是什么呢？自我为中心。唯有我们在基督里的新人才能够真正活出神的话语来。为什么呢？因为新人的本性是神的性情，本质是以神为中心。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22到24节他告诫我们说，让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这句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但我们要问说，那么我们要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真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其实呢，那个唯一的途径，唯一能够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途径呢，就是因信住在基督里，我们才有可能脱去在亚当里的旧人，能够穿上在基督里的新人。那么，但什么时候我们凭着眼见不再凭着信心而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我们又回到住在亚当里的光景当中，并且又活在亚当里的那个旧人里面啊，又活在亚当里的旧人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如果我们不是因着信让我们在基督里的新人来活出这个诫命的时候，那我们到底是依靠什么呢？我们可能就是依靠我们自己属肉体的旧人来守神的诫命，是吧？ 那我们想要靠着我们自己的救人来解决那个罪的问题，那当然是一败涂地，是不是？当然是一败涂地。也许你会问，也许你会问，诶，难道我们靠着自己来遵守神的诫命，就一点果效都没有吗？啊，就一点果效都没有吗？这是一个好问题，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把我们救人，哈，可以把，也许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救人改变成世人眼中的好人，啊，但是呢，罪性的问题却仍然没有解决。事实上呢，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最大的代价，目的不是只是将我们啊，将我们从一个在亚当里的旧人，变成一个在亚甸当里的好人，而是要把我们变成在基督里的新人。大家听得懂吗？啊，我再讲一遍，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最大的代价，不是只是要我们来从一个亚当里的旧人，变成一个在亚当里的好人，而是要让我们活出在基督里的新人。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很大的差别。那么对不起。那么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也说到，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看到了吗？这个新人有神的性情啊，以至于我们活出新人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了神的诫命，我们就活出了神的仁义和圣洁，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成圣道路的最终目标啊！最终目标。我曾经认识一个哈对主很忠心的牧师，他非常非常的看重神的话语。那我曾经听过他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那我经由他的许可，我想在这个地方来尽量用他的话啊。来和大家来分享他的故事。那这个牧师呢，从神学院毕业以后呢，那个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因为他非常的忙碌，以至于呢，使得牧师跟师母的中间的婚姻的关系呢，产生了很大的裂痕，并且闹到已经走不下去，几乎要离婚的地步。那个时候呢，他的脑子里面充满了对师母的不满，对师母，在师母身上呢贴了很多控告的标签啊，控告的标签。那么有一次，这位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他跟神说：“怎么办？啊，怎么办？”就在那一刻，他忽然想起耶稣十字架的爱，并且看到主耶稣都可以这样的爱他，饶恕他一切的罪。那么他为什么不愿意去爱和饶恕他的妻子呢？最后神的爱浇灌了这个牧师的心里，浇灌在这个牧师的心里，让他不只能够继续走下去，而且在那天跟师母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个人婚礼。他再次跟师母说：“我愿意。”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见证啊！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你们也许在猜说，哎，这个牧师到底是谁哈？那我劝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因为你们猜的不一定是正确的哈。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难道这位牧师不知道心里充满苦毒跟不满，甚至于几乎要离婚，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罪吗？当然知道，是不是？当然知道，难道这位牧师不知道神的诫命是要我们去爱和饶恕他人吗？当然知道，是吗？但是知道神的诫命，也愿意去遵守，但却是做不到。知道神的诫命，也愿意去遵守，但却做不到。这是我们每一个有罪性的人所面临共同的无奈，是吗？是吗？但最后，到最后，为什么这个牧师会有如此巨大的改变呢？为什么原本爱不下去的，现在却能够爱下去呢？因为这个牧师在祷告的那一时刻，他忽然想到耶稣基督的爱，使他对神的信心有了一个施力点啊，有了一个施力点，而能够使他因信定睛在神的属性之内，进而能够借着信住在基督里， 而活出新人的样式来。而这位牧师呢，也经历到罗马书五章五节所说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而这爱是我们在而这爱是我们的主耶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的，也就是说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才有的，只有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这个爱的浇灌啊。所以因着这个爱啊，在基督里的爱，使这位牧师能够去爱和饶恕，而真正活出神的诫命来。关键是什么？因为信，能够你开始能够相信神的话语。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信主之后这么容易就离开那个以信为本的途径，而走上以行律法为本的歧途呢？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6章28到29节耶稣与众人的这个对话当中来找到一些线索，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众人又问他，我们应该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作？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作。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能。我相信耶稣的这个回答震惊了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当时在场的人，也包括所有读这句话的人。我们心里会想，主耶稣啊，你可不可以讲得更具体一点，并且列出一些实际可行的行动是我们可以做的，好不好？因为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信好像很空泛，对不对？你会觉得信好像很空泛，好像只是一种内在的一个内在的信念啊，一个内在的信念，而不是一个可以带出任何实质果效的一种具体行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教会在讲到成圣的时候，我们很少很少提这个以信为本的途径，而我们宁可说什么呢？我们宁可教导一些有形的步骤啊，包括啊，你们要遵守这些规条啊，或持守那些操练，那等等这些事情。的确，的确，我们人的本性都想要自己做，或想要为神做。然而，唯有借着信，才能够真正的让神做。我再讲一遍，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人的本性都想要自己做，或想要为神做，但唯有借着信，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神做。而造成这种偏差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信心的本质跟功用没有个具体的认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先来探讨什么是信心的本质，什么是信心的本质。我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最常用的一个经文就是什么？约翰福音3章16节，是吗？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常常将这句基督信仰的这个主题经文，主题经文简化成六个字的标语，就是什么？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哇，很简单，对不对？但我不知道说，当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标语的时候，你心中会不会出现一个问号，会觉得，诶，难道我们单单相信耶稣的存在，耶稣曾经来过这个世上，做了一些事情，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吗？难道这样的相信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吗？这是许多的慕道友，甚至许多的基督徒心中的疑惑。事实上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中的，这段经文中的这个信这个字呢，我们都知道在英文里面是 believe in，在中文的话你可以说是信入，信入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信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的含义，从这个圣经原文的含义当中呢，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个信的三个重要的层面，信的三个重要的层面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理智上对真理的相信，理智上对真理的相信 believe。 第二是经历上对神的信心 faith。 第三呢，是意志上对耶稣的信靠 trust。 而我们常常有的一个错误的误解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只要有出于理智的相信啊，哎，就算信主得救了啊，但事实上呢，要构成得救的信心，这三方面的信是缺一不可啊，这要构成得救的信心，这三方面的信是缺一不可。我在福音班服侍的时候哈，我看到有一位哈非常追求的慕道友啊，那他其实呢已经有了出于理智的相信啊，包括相信神的存在、神的创造啦哈，还有相信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啊、死而复活的这种救赎的真理，哎，这些他都清楚，也都接受了。但是呢，他却迟迟的不能信主啊，那他们的家人都非常的着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出于经历的信心，他还没有那种出于经历的信心，他仍然感受不到神，他仍然还没有经历过主耶稣的爱，所以呢，他对神的那个信心呢，就建立不起来啊。他对神的信心就是建立不起来，只等到他开始有了遇见神的经历啊，开始有了遇见神的心经历，而最后呢，他还需要有出于意志的一个信靠。就是来做出一个在意志上的一个决定，他愿意接受并且信靠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并且生命的主。所以呢，在他啊，在这位弟兄他受浸的那一天呢，我从他眼中的泪珠和喜乐的笑容啊，看到他借着这个三个层面的信所带来那个真实重生得救的果效。而事实上呢，我们不只是在因信称义的时候需要这三个层面的信，我们在因信成圣的时候更是需要啊，更是需要。首先，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需要熟读圣经啊，这也是我们教会里面非常强调的。我们要熟读圣经，我们对神的话语要有出于理智的一个相信。但这个相信哈，这不是只是一个我们读了圣经以后知道圣经的内容。我们同意圣经的观点，不是只是这样，而是要信服于神的圣经的真理。我们会真的感受到说，哇，神的话语实在是太棒了啊，太精准了啊，有这样的一个信服啊，在那个地方。接下来，我们仍然还需要啊，将神的真理啊，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生活的当中去经历神话语的大能。以及神应许的真实，并且对神的信实呢，有出于经历的信心，来真实感受到，哇，神呢，他实在是太真实，太可靠了，太真实，太可靠了，这样。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对主耶稣有一个出于意志上的一个信靠，也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面要选择认定主、信靠主、委身于主，那也并且愿意为了遵守神的诫命而付出代价啊！我再讲一次，并且我们愿意为了遵守神的诫命而付出代价。举个例子来说，那个诗篇23篇啊，第一节，那个这个经文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句经文哈。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是吗？啊！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同意这句经文，我们却不是真正的相信这句经文。我们不是真正相信说，在我们各样的处境里面，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以至于我在各样的处境里面我都不致缺乏。我们不是真正相信。以至于常常我们在各样的处境里面，我们就常常怎么样？害怕、担忧，是吗？而经历不到神话语的大能，以及神应许的真实。但是呢，有一个人叫做 George Mueller 啊，乔治穆勒，大家都知道吗？对不对啊？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从这个 George Mueller 啊，他这位圣徒的榜样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他有出于意志的一个信靠。他愿意为了相信神的应许而付出代价。我再讲一遍，他愿意为相信神的应许 而付出代价，以至于他在一生当中他抚养了上万个孤儿、哦、那这些所有的经费，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完全是靠着信心来依靠神、哦、来经历神、哦、是一个、哦、那个、哦、不致缺乏的神。所以呢，他在生命当中他不断的去见证，去经历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这个应许的真实性，真实性。接下来我们来看信心的功用啊，我们会来一一探讨圣经所启示信心的三个啊具体的功用。第一个是信心属灵的手啊，信心的三个具体的功用。第一个是属灵的手，能够让我们得着接受；第二个是属灵的眼啊，能够使我们看见盼望；第三个呢是属灵的脚，使我们能够站立进入。那么现在呢，就先让我们来看信心的手。我记得在我刚那个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在我信主之前呢，那我看到一个教堂的外面挂了刚才那个标语，信耶稣得永生这样的标语。那么我一看到这个标语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信主，我一看到这个标语的时候，我直觉就认为这个肯定是迷信啊，肯定是迷信。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我们光凭着相信就可以得着的，是吗？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我们光凭着相信就可以得着的。譬如我如果去买了那个乐透奖券啊 ，lottery 那个彩券，对不对？我不会因为坚持说我相信我一定会中大奖，我一定会中大奖，我非常相信，我坚决相信，哎，果然就中奖了，会吗？不会嘛，对不对？不会啊。那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信耶稣得永生这样的一个逻辑呢？很难接受嘛，对不对？哦，你觉得是不是像迷信一样，对不对？那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干爹他做了一个山东大饼啊，要送给我吃啊，他也真做过山东大饼给我吃啊，很好吃啊。那我要接受这个山东大饼，我要怎么接受这个礼物呢？我要怎么接受这个礼物呢？对，我就伸手那个没有什么秘诀我就伸手伸出双手接受顶多说一声谢谢谢谢就可以了就接受了，回家那就拿回去吃了这个很简单但是因为这是一份物质的礼物这是一份物质的礼物，那么所以你可以用手来接受。但如果今天神要将那个宝贵的救恩还有那个永恒的生命来赐给你，成为一个无价的礼物，那么你当如何接受呢？你要如何接受呢？你可以用双手去接受吗？可以吗？不行嘛，对不对？为什么不能接受？因为这些是属灵的礼物嘛，属灵的礼物。就像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所说的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神赐给我们各样的这些恩赐这些所有的这些好处呢，都是属灵的，是属灵的福气。那么我们要如何接受救恩和永生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礼物呢？我们当然要准备怎么样接受呢？你觉得呢？我们必须透过属灵的手来接受属灵的手来接受。那么这个属灵的手呢，就是信心这个属灵的手就是信心。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提到我们基督徒必须借着信心的手来接受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以下的经文那么罗马书十章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是借着信心的手来接受使我们得救称义的那个救恩。另外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三节，一起来念：凡信他的人必因那名得蒙赦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是借着信心的手借着信心的手来接受了罪得赦免的这个救赎罪得赦免的救赎。加太书三章十四节，我们请念：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你看到了吗？ 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借着这个信心的手来接受神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么约翰福音6:40，一起来念：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此而信的人得永生，所以意思是我们是借着信心的手来得着永恒的生命，是不是啊？得着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些经文呢，都验证了一件事情，验证了什么呢？验证了信心不是只是一种心理作用啊，信心不是只是一种心理作用，而是在属灵上有真实实质的果效啊，真实实质的果效。所以呢，这就为什么这个彼得前书1:9说，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得救。他这边讲到说，信心是有果效的啊，是有效果的。这个信心的效果呢，就是灵魂得救。我们是透过信心的手来得着这个灵魂的得救。所以不止如此啊，耶稣在马太福音21:22也赐下如此的应许，说，我们一起来念：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为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呢？因为信心的手，就是我们能够得着神一切属灵礼物的一个唯一的途径啊，唯一的途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信心的眼啊，来探讨信心的眼。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后书5:7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段经文里面呢，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两种眼睛，提到两种眼睛，一种是我们外在的肉眼，但另外一种呢，却是我们内心的什么内在的一个信心之眼，信心之眼。那么保罗强调说，我们基督徒在平时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而活。弟兄姐妹，这句经文，这个真理，正是一个关乎我们如何成圣以及过得胜生活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秘诀啊！这句经文是我们过成圣和得胜生活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秘诀。为什么呢？因为在生活当中，尤其在我们的困境底下，如果我们是凭着肉眼来看的话，那么我们所见的就是横在我们的眼前啊，横在我们眼前一个巨大无法超越的这种困境，就像凶猛的海啸一样，要将我们吞噬啊，要将我们吞噬，我们让我们惧怕丧胆，是吗？如果我们凭着眼见，在这个 2D 啊，在这二维的平面上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遇到的困难实在是太大，我们没有办法来越过。但是如果我们是透过信心的眼啊来看，或者说我们是戴上一个信心的眼镜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什么？我们就看到神他进入了我们的处境当中啊，神进入我们的处境当中，来成为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且呢，我们也能够从神的高度啊，从神的高度以及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所遭遇的难处，实在是啊一个至暂至今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因此呢，我们能够在困境中啊，困境中能够刚强壮胆啊，无所畏惧。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呢，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在民数记13:14中呢，当摩西差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的时候，有10个探子报告说啊，我们起来念好吗？我们所窥探经过的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据我们看自己如蚱蜢一样。那么但是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他看见的，那我们来读这句经文。我们所推看的所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同样的处境，但有两批人。为什么这两边的人所看到的是完全如此不同呢？因为这十个探子，他是凭着眼见，凭着眼见，他只看到在面前，他面前的困难是何等的巨大。 但是加勒跟约书亚呢，他却是透过信心的眼来看，他所看见的就是神在他的处境中与他同在，所以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另外呢，在撒母耳记上啊17章中，当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在交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扫罗的军兵啊，他凭着肉眼来看的时候，看到什么？看到那个高大的哥利亚，对不对？看到那高大的哥利亚，使他们丧胆就逃跑啊。但对大卫来说呢，他却透过信心的眼来看见与他同在的神呢，比哥利亚大得多啊，比哥利亚大得多。于是呢，他可以挑战哥利亚说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你来攻击我，哎，啊，来念这个经文，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耶和华的名，因为征战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你可以看到吗？大卫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以至于他能够用信心的眼啊，而无所惧怕。另外，在列王记下哈第六章啊当中，当亚兰王大军围困城池，要捉拿以利沙的时候，那以利沙的仆人呢，他凭着肉眼所见，他就慌张的说：“哀哉啊，我主啊，我怎么行才好呢？我们当怎么行才好呢？”以利沙回答说什么？他说：“不要惧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神就开了这个仆人的眼目啊，眼目，然后让他能够透过信心的眼来看见满山都有火车火马来围绕的以利沙啊，以利沙，神的帮助在那个地方。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仆人用肉眼所见的和他用信心的眼所见的，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很明显的，是透过信心的眼所看见的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肉眼所看见的，肉眼只能让我们看见那看得见的事物，肉眼只能让我们看见那看得见的事物，但信心的眼却能够让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属灵事物，属灵事物，看见神的同在。所以呢，唯有我们透过信心的眼，才能看见神与我们同在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风暴当中能够平静安稳。另外，信心的眼不只让我们能够看见，它也能够让我们有盼望啊。希伯来书11章1节说到，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它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当我们能够透过信心的眼来看的时候，我们似乎就看见了，我们似乎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我们所盼望但尚未成就的应许呢，好像已经实现了，成为事实了。我们似乎看见这个所盼望尚未成就的应许好像已经实现成为事实了，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活在神的应许的实质啊跟确据的当中。所以呢，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啊，论到在旧约里面啊，这些如同云彩般的这些信心见证人的时候啊，那说到，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他们在死的时候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他们好像是活在那个得着已经这个应许已经实现的那个光景里面。他们从远处望见来欢喜迎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能够借着信心的眼，即使虽然现在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却能够因着信心，能够好像是活在那个永恒里面呢？最后我们来看。信心的脚，在上次的讲道当中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哈，我们来查考罗马书5章2节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念这句经文，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 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哦，这样可以哈。这句经文呢，将信心的两个功用啊，将信心的两个功用来表明出来。一个是什么？站立啊，另外一个是进入，是不是？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哎，这个信心好像也像一双啊信心的脚一样，对不对？像属灵的脚，它可以站立啊，它可以进入。当我们在因信称义的时候呢，我们是借着信心的脚站立在现在所站的那个恩典中。什么意思？也就是站立在基督里的地位上。但是在因信成圣的过程中呢，我们却是借着信心的脚能够进入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恩典中。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入住在基督里的实质。我们是借着信心的脚能够进入住在基督里的实质。而希伯来书四章三节也说到，然而我们信的人就可以进入那安息。所以我们也是借着信心的脚来进入神的安息。而我在上一次，我在上次也用了一个撑杆跳的比喻来解说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这个概念，大家还记得吗？撑杆跳啊，那我们提到过，要因信进入并住在基督里，我们需要一个什么？一个信心的支点，对不对？要信心的支点啊，就像撑杆跳，你要跳过去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什么？一个施力点，对不对？一个施力点，那个你杆子才能够撑起来嘛，对不对？那个信心的施力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包括神的应许、神的旨意、神的主权，还有神的属性。而当我们能够以信心的脚能够进入神的安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因信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能够因信安息在神的旨意之中，能够因信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并且我们能够因信定睛在神的属性之内。这四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背起来，在你困难的时候，当你来念念这四个的时候，你就发觉说这些就会成为你信心的一个支力点啊，让你能够信心能够被撑起来啊，能够越过你的困难。在2008年期间啊，美国的经济进入了萧条，那我所任职的那个福特公司呢，正好在进行大裁员。而当年呢，我年度的考绩啊，在我们那个100多个人的部门当中，哎，正好是第一名啊，第一名啊，第一名。这是我老板哈，把那个评审那个 chart 啊，那个 curve 啊弄出来，哎，我就是第一个这样。所以呢，我那时候是胸有成竹啊，非常的稳啊，觉得绝对没有问题。就没想到裁员的结果一下来以后，我所属这个单位呢，竟然完全被裁掉，而我呢，被下放到一个下游的单位啊，并且从一个管理的阶层来降级成为一个工程师。这个打击对我来说哈，实在是太大了。那么当时呢，我对于做这个决定的那个上司呢，心里充满了苦毒。我也觉得福特对不起我啊，让我在其他同事面前，我觉得很没有面子啊，也让我在面对这个新的部门的时候，我感到极度的恐慌。那当时呢，我很想干脆就离开福特，另找出路算了。就在我挣扎祷告了两天之后，忽然间想到诗篇第31篇第15节的经文：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这句经文成了我信心的支点，使我能够因信安息在神的旨意之中。忽然间，我心中忽然之间就有了平安跟力量，内心的那个苦毒跟担忧呢，也忽然之间就消失了啊，消失了。而这件事情过后不久呢，神也很快的让我看到神的美意，使我能够为到这个我非常痛苦的经历而感谢神啊，为到这个非常痛苦的经历而感谢神。10多年前，我得了第4期的淋巴癌。那当时呢，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听到医生 如同死刑般的宣判的时候，我整个心都乱掉了。我就觉得我好像掉进那个急流的瀑布里面，被水一路的冲下去，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句很有力的经文出现在我的心里，就是诗篇39篇第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句经文成了一个信心的势力点，使我能够因信进入神的安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好像在这个洪流当中抓住了一块稳固的磐石，抓住稳固的磐石，使我的心能够慢慢的平静下来，并且呢，也让我能够因信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而让我不去直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临到我？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临到我？我反而能够经常跟神说，神啊，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已经将生命完全奉献给你，求你按照你的指令来带领我，求你按照你的旨意来带领我。在2个多星期前，我95岁的父亲中风了。那我将他送进急诊，他住了几天医院之后，现在他转入啊，他现在住在复健的病房当中来进行复健。我看到我的爸爸，他身体软弱，站立不稳，经常跌倒，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那么，我也为我爸爸出院以后要如何去照顾的问题，我感到非常的担忧。再加上我妈妈已经91岁。他各样的机能啊，他各样机能也开始明显的退化，这让我和小薇心里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有一天，我半夜醒来，我睡不着觉，脑里充满了这个混乱的思绪。我心里向神祷告说，向神祷告的时候，突然想起诗篇46篇第10节的经文。你们要休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句经文成了我信心的支点，是我的心。顿时能够平静下来。几天前，我得知说我爸爸将要在今天下午出院感谢神。纵使我知道说接下来要照顾父母亲的路不容易，但我相信说我们能够 always 能够因信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我们也必能够经历。诗篇46篇第1节所应许的，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抱歉，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我们所接受的这个希弱信仰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信仰，而我们所走的这个成圣的道路是一条以信为本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告诫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若我们能够持守信心这把关键的钥匙，我们便能够经历到神在加拉太书3章9节中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让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以及这样的一个成圣的道路，已经向我们显明。主啊，你也将那样的一个成圣的一个秘诀，就是信心，能够要向我们显明。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就是能够今天因为得知你的话语，得知这条 得知这条以信为本的途径，让我们就永远行在这上面，永远不离开，而且能够因着信，主啊，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处境当中，主啊，能够常常的来住在基督里，能够进入你的安息，能够经历你话语的大能，能够来经历你信你你你应许的真实。天父，是的，你的话语实在是太棒太精准了。神啊，你实在是太真实啊，也是太信实了，让我们真的是愿意立定心志啊，我们愿意啊，因为要相信你的话，我们愿意为了相信你的应许啊，愿意为了遵行你的旨意而愿意再付出代价，让我们能够真正来经历说，主，你圣经上的每一句话，主啊，都是真实的，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听见的道都能够有信心与这个我们所听见到能够调和，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就是能够从这个话语当中来经历你那个莫大的能力啊，在我们的处境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